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2014年12月14号《美国之音》VOA卫视，我是主持人安华。VOA卫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那么今天第一个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包括国际新闻和解密时刻。首先为您播报全球要闻。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六晚间呢批准了1.1万亿美元的庞大预算法案。此前几天，参议院两党议员展开政治博弈，而如果法案无法通过呢，则可能威胁迫使联邦政府关闭。这项以56票赞成40票反对通过的预算案呢，将为绝大多数政府部门提供到2015年9月30号的经费。已经获得众议院批准的该法案将提交给白宫，由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那么这个预算案只为国土安全部的运作经费提供到明年2月27号。那么届时呢，共和党希望试图迫使奥巴马总统缩减其移民政策的力度。奥巴马的移民行政命令移除了美国数百万非法移民被递解出境的威胁。那么奥巴马总统星期五表示，这项议案中包括他不喜欢的一些条款，不过呢，其他一些条款可以确保在医疗保险、气候变化、儿童早期教育和就业增长等领域呢继续取得进展。在秘鲁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各国谈判代表在经过深夜的博弈之后，星期天凌晨达成意向协议，为明年在巴黎达成全球气候公约铺平了道路。那么在利马协议达成之前的几个小时，几个协议草案都被发展中国家所拒绝。那么这些国家指责富裕国家呢逃避对抗全球暖化以及支付暖化影响费用的责任。最终草案显然因为使用了各国有共同但又不同的责任处理全球变暖问题的这个语言呢，而减缓了这些国家的担忧。会议原定星期五结束，但是自从周五起，各国代表继续就最终草案的内容进行决力。那么一直谈判到星期天的凌晨，美国的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托德斯特恩星期六警告，陷入僵局的各国谈判代表如果不能立即就碳污染的标准达成妥协，可能会令明年在巴黎达成全球气候公约的机会丧失。以中国为首的反对国家表示，与发达国家相比，协议草案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呢，给发展中国家的负担过重，而发达国家应该对地球污染承担主要的责任。那么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低洼的岛国则批评协议草案未能对风暴和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损失呢提供补偿。数万民众星期六在纽约、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城市集会，抗议警察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和男孩，并且要求进行执法机构改革。迈克尔·布朗、埃里克·加纳、塔米尔·赖斯和马丁的家属呢在华盛顿参加了被称为所有人都应享有公正的游行。这四位年轻人是在过去两年里呢被警察打死的。他们和数千名的抗议者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向美国国会大厦行进，一些人高举黑人的生命同等重要的标语。在国会大厦附近，受害者亲属以及呢人权活动人士夏普顿向抗议者发表了演说。夏普顿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纽约举行了规模更大的示威，数万人参加了被称为百万人大游行活动。其他一些地方包括波士顿、芝加哥和旧金山也都举行了游行和集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星期六抗议现场出现真人大小的黑人受私刑的纸板雕像，那么一句塑像上写着我不能呼吸，那么这是加纳死前的最后一句话。大学官员表示塑像已经被挪走，目前还不清楚谁应当为展示这些塑像所负责。自上个月以来，全美各地爆发了抗议活动。当时呢，一个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今年八月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郊的福格森开枪打死18岁黑人布朗的白人警察。日本星期天举行国会众议院选举，选举结果很可能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及其自由民主党继续掌权。那么这次选举被说成是对安倍经济政策的一次公投，选前民意调查显示选举结果不会很接近。分析人士预计呢，执政的自民党及其联合执政伙伴将赢得众议院475个席位中的300多席。 新的选民授权呢，将再给安倍4年时间，让他继续推行艰难的改革，包括减少日本的巨额债务和调整农业部门。继旺角和金钟占领区之后，香港警方星期六宣布，12月15号上午将采取清场行动，清除铜锣湾占领区的障碍物，开通被堵塞的道路。警方表示，星期一上午9点半将公布行动细节，给予现场人士时间收拾离开。如果占领人士拒绝离开，警方可能驱散和拘捕，并强调如果不发生冲突，警方绝不会采取武力。那么铜锣湾占领区是雨伞运动3个占领区中最小、人数最少的，目前只有20个帐篷和约30人留守。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的主席补选领表程序星期六结束，尽管多人到中央党部领表，但是只有不久前参选六都市长中唯一成功的新北市长朱立伦完成领表程序，成为补选的唯一候选人。这意味着朱立伦将当选国民党下一任主席。朱立伦只要再经过3%以上的党员联署、登记、候选人资格审查等流程，并在补选中获得过半数支持呢，就可以当选主席。国民党在11月底举行的9合1选举中惨败，马英九总统辞去兼任的党主席职务。有关朱立伦渴望接任国民党主席的话题，今晚9点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将有更深入的报道和分析，请不要错过。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收看解密时刻。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观众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有些人有写日记的习惯，记下自己对生活的描述和感想。通过一个人的日记，人们可以增加对他的了解。由于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东西，因此人们还可能通过一个人的日记了解到其他途径无法知道的秘密。今天的解密时刻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华民国已故总统蒋介石的日记。据说这部日记记录的一些内容可能颠覆我们对蒋本人甚至对中国现代史的部分认识。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翻阅这部尘封数十年的日记，透过字里行间认识一个你未必真正了解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的唯一真本受蒋家的后人委托，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管。我们特别邀请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郭代军女士向我们介绍他参与保管的蒋介石日记，帮助我们了解蒋介石到台湾之后那些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1949年，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台湾，共产党由弱变强，国民党由强变弱，这究竟是为什么？蒋介石开始反思，国民党开始改革。蒋介石的日记记录下当时他反思和国民党在台湾改革的点点滴滴。
49年之后呢，国民政府就退到了台湾。那么，共产党呢就在中国大陆呢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的日记里边有没有反省这件事情？说怎么样把这个大陆丢掉？谁丢掉了中国大陆？
哦，那太多了。我想1949年不但对蒋介石本人，对整个的中华民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蒋介石在1949年的日记写的特别的多，虽然是在打仗，写的特别的多，几乎每一天都是反省，因为他一直想怎么回事，为什么，所以他后来归纳，他不但是49，他到50年继续的反省，他归纳几个说为什么我们会失败，第一个他认为外交，他说不能够信赖或依赖他国，因为过去对美国太依赖了。他自己讲，他说我呀是傻中之傻，就不应该信赖美国。那么另外一个，他就说党，他就是党的整个的涣散了，党员没有信仰，对三民主义没有认识，然后党员离心离德，党也没有党纪，完全是没有办法是控制了。他说军队士气荡然，他在日记里很多，他说这些带兵的人每到一地 就先想好自己后退之路，
嗯，
然后等到这个战争不利，带军的这些将军们自己先跑，然后把军队留在这里。他说这怎么可以打仗啊？所以这个军队也是整个的士气都完全是一塌糊涂了，
嗯，
啊，那么当然是经济，因为最后的这个稻草压死这个骆驼的这个稻草是经济，财政方面的他也有很多，但这里他很责备宋子文。他觉得宋子文在行政院长的时候，他把黄金拿出来允许人民兑换，
嗯，
啊，允许兑换，结果兑换了一下，库存一半的黄金就没了，
嗯，
反而并没有，但是并没有稳住这个金融，
没有稳住，
所以他说子文误国，
嗯，
啊，他就好几次就讲说，谈到经济，他说就怪子文一人，事实上没有那么单纯，
嗯，
啊，那么另外他有很多，他反省他自己，他就说他自己啊，这个有很多的缺点，他自己有很多的谈话。讲到他自己做什么，他就说他自己这个人呢，太就是太管事情管得太多了。他就说他自己太骄矜，啊，太自恃，啊，太盲目，不能够虚心，而且不客观，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听人家讲话。
嗯，
所以他说啊，他是轻浮急躁，个性太强，凡大小政策无不自信自觉。因为这样，所以以至于无人进言，大家都不敢跟他讲话。你自己决定好了，不能够集思广益、折中治当。所以他对他自己倒是很多很多的
非常有反省，
非常多。他实际上在四九年好几次，他觉得他说，己无面目，在天地之间，
哦，
啊，他想一世遁世，他想躲起来
没脸见人了。
哎，甚至于他想自杀以谢国人。啊，事实上你知道，当时国民党很多的大员只有三个选择：一个投共。另外一个是不愿投共的就跑走了，到香港、澳门，到美国我去做渔工。第三种是什么？自杀嘛，很多人都自杀。
嗯，
蒋介石身边最信赖的、最亲的人，一个是陈布雷，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戴季陶，他们最后都选择自杀。所以蒋介石也不是没有想过，但是他还是，他讲，他说这是我闯的祸，我犯的错，他说我要赎罪。啊，他必须要重新的改革，所以他当时就想要寻找一单纯之地，
嗯，
啊，然后呢另起炉灶，啊，重新改革。那么这是他对他自己的反省。还有一点就是他觉得误学了美国的民主，就是未及民主而强行民主。
嗯，
也就是说1946年开始行宪，可是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条件还不成熟，
条件不具备，
哎，勉强的去行宪反而搞得一塌糊涂。那么这也是他认为的。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觉得他就讲，他说就是本党啊对于这个总理的三民主义没有切实的执行，特别是民生主义。他在反省里面他讲，因为他下野以后他回到奉化，他在奉化住了3个月，在他的家乡他到处走。他说啊，我自己的家乡啊，本党执政已经20多年，我自己奉化的人民生活跟20多年前没有什么改变。
嗯，
他说本党的人都在做官，没有好好的这个执行总理的这个主意。
嗯，
所以他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好好的在经济上重新改革，切实的执行三民主义。
嗯，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他的一些反省。所以后来到了台湾以后，他做了一些改革，那么也都是根据他这些反省。
比方说他进行的土改，比方说他允许地方有一些自治，甚至是在后边，在这个政党选举方面，他允许这个党外这个人士来参选，进行独立参选，和这个执政党的这个人士进行竞争，而且很多的党外人士是获胜了，
是
当了地方首长了。
对对对，
这个在这些东西在蒋介石的日记当中有反应
很多很多。比方说他到台湾来以后，第一个这个举办这个革命实践研究院，就很像中央党校，
嗯，
对党员做思想上的一个重新的教育。
嗯哼，
然后他组织了这个改造委员会，对国民党对整个的这个组织上做重新的这个改革。那么以前很多地方没有做，现在做了。他以前的日记常问，为什么这个大学老师都不听我们，都跟着共产党走？为什么妇女都跟着他们走？为什么青年学生老是反对我们？那么他做了很多的改革。当然另外就是土地改革，
嗯，
啊，土地改革是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刚刚你谈到这个地方自治，
嗯哼，
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在50年想要开始地方自治，国民党里面都反对啊。50年还是风雨飘摇啊，
是
啊，哎，台湾还是风雨飘摇，
戒严时还是戒严戒严戡乱时代，
大家都讲你这是不切实际嘛，不切实际。 可是他觉得，他说退此一步别无死所，我们当年就是没有好好执行总理的这个遗教，就是三民主义，我们现在到了台湾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认真做。所以他说要举行选举，举行乡镇市长的选举，还有中央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县市长选举，省议会的选举都是直接选举的。当时大家都很害怕啊，那可是他坚持要做。这里面也很好玩，因为虽然蒋介石说他是这个总理的信徒，他要实行民主啊、民权、民生什么等等，其实中国3000多年来没有真正做过直接选举，谁也不知道这个真正的民主是怎么回事。
万一真选下去怎么办？
对呀、啊，所以蒋介石也好，陈诚也好，大家其实都不知道，他们是有这么一个决心想要做，他们不知道。那么，所以后来因为大家都说你这样很危险呐、啊。因为我们外省人就是从大陆来的，
嗯、
外省人只占人口13%。
对，
你一选以后，你不是完蛋了吗？最后连吃饭的碗都没有了，啊，所以内部反对。后来呢，怎么办呢？折中就把它缩小范围，
嗯，
啊，比方说这个台湾一共只有21县市，他把它分成8次选举，因为这样比较不会乱嘛，
嗯，
比较不会乱。那么第一批就是台中市长的选举，我给你举个例，非常好玩。那么台中市长选举的时候，国民党有一个人姓林。
嗯，
然后呢，有一个非国民党的人姓杨，
嗯，
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不足轻重。这国民党跟这个非国民党两个人一开始就是竞争，而这个非国民党这个姓杨的，叫杨基先啊。杨基先是台中的世家，他的叔叔是当时台湾省民政厅厅长啊，杨昭嘉，所以他一路领先。所以很多人讲他开玩笑，台中是台湾省中部第一大市，万一这个第一任的市长落入到别人手里，那我们国民党还有的混嘛？所以很多人在蒋介石面前讲，所以蒋介石有天他也忍不住了，
嗯，
他就打个电话给这个吴国桢省主席嘛，啊，吴国桢，他说啊，你叫那个姓杨的自动退选，换句话就说
他要插手不让干了，
他不要他选，
民主选举不干了，
可是他还不要说我不让你选，要你自动退选，
嗯，
因为他不愿意担这个骂名，
嗯，
这个日记他写得很清楚啊，
他自己写，
我一直到前几个月才看到，
嗯。
那么吴国桢是在美国读的书，他当然觉得不好，但吴国桢还是听他的话，去跟这个姓杨讲，所以他日记讲，他说国桢啊来电，说杨某啊，这个答应同意退选，态度良好，哎，结果他马上就后悔了，因为对方态度良好，他又觉得他说此举事有不当，就是说我今天这样干涉，
他后悔了，
事有不当，他第二天又在想怎么办呢？结果第二天吴国桢跑过来跟他报告，就一直讲说你这样不对，他就说国桢呢、啊、甚啰嗦，他但是呢愚呀、啊、我呀、愚有错，所以只好忍耐其啰嗦，啊，然后缓言告知，告诉他那我们来想办法有没有补救的方式。第三天他又思考，然后到了29号这天，12月29号，他又打电话给吴国桢，他说啊，叫国桢通知杨某，允其继续参选。那么吴国桢又告诉那个人，那个杨也很大方，又同意继续参选。
再回来，
哎，结果呢，等这个电话打完以后呢，他日记就写，他说啊，这样子余心啊，才稍可慰也，比较安慰。即使本党啊失去这个选举啊，亦无愧也。那么于心亦无愧也。那么当然最后很不幸，果然这个杨某当选了啊、而且是高票当选了，所以第一任的台中市长是一个非国民党。那么有了第一任的台中市长的经验，到最后选举是台北市市长，这是临时的首都啊，那么出现一个黑马很强，吴三连，是一个本土的人士，那不得了，国民党根本推不出人来跟他竞选，怎么办呢？也是国民党内部很多的讨论，也说怎么办，我们是不是不准他参选，可是因为有了台中这个经验，蒋介石就说还是允许他参选，最后国民党是礼让，就所以第一任的台北市市长也不是国民党的人，所以当时很多人很害怕呀，但是正因为我觉得啊，正因为国民党基本上还守住了最基本的原则，
最基本的民主原则，
对，所以呢使得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愿意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来代表国民党参选。
蒋介石去世以后了，那么台湾最后开始走向民主化，解除了这个 戒严时代，然后呢解除了党禁、解除了
报禁
都开放了、这个当年在蒋介石自己的日记里边，尽管这些没有在他的治下实行，他有没有说到这些东西？
我想他没有想到那么多，
他没有想到、
他没有想，因为他其实是上一辈的人，他只是觉得西方的民主是很好，他也并不知道民主到底怎么样来做，所以我觉得从51年开始这个选举对他来讲都是，对他自己来说都是一个学习，对他、对陈诚、对其他的国民党领导人来讲都是一个学习。那么他们想干涉，可是最后他发现不干涉反而好，而且你尊重台湾的人民，信任台湾的人民，台湾人民自己会做出最好的选择。
就是说他在总结经验的是不是也总结过这个，就是说当年国民党败给了共产党，国民党的这个腐败是不是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他日记讲啊，五子登科啊，因为那时候大家不是都骂国民党五子登科，他的日记讲啊，他说抗战胜利复原，他说党员只想到这些。
五子指哪、
五子是什么？就房子啊、车子啊、金子啊、女子啊什么这些、五子登科嘛，就是说你复原你好好的建设，可是大家都去抢把房子拿来，然后还有抢女人，然后抢这个车子什么等等的嘛。他说党员心中只想这些，那么这个治党国于何地？那么他其实对于国民党里面的问题他是蛮清楚的，只是说当年在大陆时候他没有机会来改革，因为一直都在征战之中啊，没有机会来改革。所以我们到了台湾以后，我们看他的所作所为其实都能够在他在大陆的日记里面找到他的根源。
从1949年退守台湾到1975年去世，蒋介石最希望成就的事业就是反攻大陆。然而他心中的矛盾纠结和国际形势的多端变化使他始终未能如愿。对于这些，蒋介石在日记中都有所记述。
我相信蒋介石并没有就是说死心说我不再回大陆了、他应该还有一个反攻大陆的吧，
心心念念，
是他心心念
每天整个的50年代，他想的都是希望反攻大陆，所以他把这个经济建设是交给陈诚来做，他自己就是外交跟军事，最主要就是反攻大陆。
他认为怎么样可能呢？这个被大陆打出来了，那以这个台湾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基地，人数上面，力量上面，他认为有这个能力反攻回去吗？
我觉得蒋介石的个性最特别的一点，就是他坚忍不拔，绝不屈挠。你看北伐他就那么一点兵他就北伐了，抗战中国这么样贫穷落后他也撑下来了，对不对？从918开始，
不可能变成可能，
是他真的领导了这么庞大的人口，贫穷落后文盲，跟这么进步的日本也前后也拖了14年呢、最后赢得胜利，然后内战他一败涂地，可是他在台湾他也站起来了，是不是？那么所以我觉得在他的心中他认为就是人定是胜天的。
他日记里边有这样写吗？
他有这种，他等待机会，他等待机会，韩战就是他的一个机会。韩战就是50年发生的这个韩战，他觉得机会来了，他立刻很兴奋，因为一听到韩战爆发他立刻在总统府召集这个军事首长大家开会，马上要派军队，想派一个军，要33000人要派出去，然后马上就说我们30000人是不够，我们接下来希望派100000人去，
就是帮助南韩打仗。
是的，帮助南韩，因为他跟李承晚总统是交情是很好的，
他
们都是反共的嘛，
那
可是呢，很不幸，就是美国并不希望这个中华民国的军队涉入，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不想掀起大战，他怕又掀起，因为就复杂了嘛，美国认为你这是韩战嘛。你这边不要再搞进来了，所以美国不希望，因为二战才刚结束，不想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基本上是美国给这个国民党浇了冷水了，所以最后蒋介石也明白了，他也不希望事情恶化，也不希望事情复杂，他明白了，就是说国民党这个韩战不是个机会，可是 韩战之后到53年最后签了这个停战协定，在整个的50年代，国民党在这个东南沿海，所谓突击队啊，这种短期的上去就跑，大概前前后后有80多次。那么这个基本上呢是小规模的，小规模的，这最主要是幕后策划的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就 CIA， 他们当时用那个名称叫西方公司。那么就是挖人呐、突击队上去啊，上去干什么呢？第一个就制造纷扰，另外一个呢就是获取情报，因为铁幕嘛，大家没有办法知道里面到底搞什么名堂，所以他要靠他们去拿很多的情报。但是这种小打小闹呢已经没有办法，可是蒋介石一直在等待机会。那么但是我想后来中美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很明白的跟他说，就是不希望在台海两岸再有大规模的这种军事的冲突了，所以他大概到了50年代底60年开始，他知道没有什么希望了。
这个是他在日记里边说了，
他心里明白了，尤其是蒋经国访美之后，美国明确的跟蒋经国说，就是说不希望在台海有任何的这种，因为蒋介石一直心不死嘛，是不希望在台海有任何的争端。
也就是说，美国一直并不希望蒋介石所谓的反攻大陆，
美国是要维持现状。
那么中国和美国其实是敌人，那么这个中国是公开的这个骂美国了，而且在这个朝鲜半岛上面是打的是很激烈很热火，这一个过程中美国有没有任何的时候希望能够借助这个蒋介石的力量跟中国对抗？
有好几次，美国当然想到要借助，美国当然想到要借助国民党的力量啊，特别是后来跟中共对峙的时候，那尤其像文革以后，那美国有好几次是如此的。那么这就很好，很有趣了。就当美国想到要国民党来担任某种角色的时候，蒋介石反而退缩。那为什么啊？比方说我这里有一个记录啊，比方说在韩战的时候，杜鲁门曾经想要用原子弹，因为当时有人提起来。蒋介石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马上写，他说杜鲁门跟美国朝野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不能让他用原子弹，因为他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人民，不应该用原子弹。那么到了54年的时候，美国甚至于想用氢弹，想用氢弹对付越南跟中国。那么他日记也讲，他说美国将以氢弹、原子弹这个对付越南、中国必使不令用于越南与中国大陆。不要让他们来用，
千万不要让他用，
不能让他用。54年的4月、10月都发生这个事，58年就大跃进的这个时候，
对。
那么美国里面内部又有，他觉得中国现在大乱，正好是一个打破他的时候，那么也来找了跟国民党。那么可是蒋介石他也很想这么做，但是呢，他说不能够用原子弹，不能用，他认为这用原子弹是对付自己的人民是不对的，那到了文革那个时候都还有一些机会，但是呢。当然这种你知道美国内部也是有不同的意见，也很纷争了，所以这些想法最后都没有执行。中共建国没多久，这个武汉曾经发生一个大洪水，好像1953年的时候，这个洪水是当时死了不少人，很大的洪水，所以当时就有人建议说，你现在趁机会是个反攻的好机会。他就很斟酌，就是你刚刚谈到他就太仁了，他就说我要反攻，我也不能趁这个人民在水深火热的时候都在洪水。他说现在我们应该是救灾才对，这不是谈反攻的时候。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人。那几天这个洪水大概前前后后有两个月之久，所以他非常的注意，这个每天日记写了很多啊，本日怎么武汉的水灾，灾民如何，湖北情况，水深多少尺，有多少灾民死掉了什么，他很注意这些事情。他其实人在台湾虽然是在台湾很努力的建设，他的心心念念还是在中国大陆。
这个反攻大陆不成了，各种方式都觉得无路可走了，他对台湾前途怎么看？
是，最近还有一个朋友问我，他戴军啊，他说你看蒋介石虽然1949年失败了那么悲惨，可是你看台湾后来经济起飞，他应该很高兴吧？台湾的发展他应该很高兴吧？我说没有，我说看他的日记啊，他都是非常的忧虑。很多心心念念想要回到中国大陆， 啊，然后一心都是中国大陆人民怎么样怎么样，中国大陆的水灾他非常痛心，他很关心中国大陆的水灾，文化大革命什么大跃进，有这个饥荒他都非常的关心。那么当然这个整个的大的情势最后他没有办法在军事上反攻啊，那最后怎么办呢？他最后就是希望能够再用软实力，
嗯，
用软实力来反攻，所以他最后在台湾是叫做叫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提出来是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特别的建设，不仅是在经济方面，他特别后来就成立一个叫文化复兴委员会。那么中国大陆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摧毁传统文化，那么他在台湾就特别的要推动保护传统文化，他重视教育，重视学生啊，重视科学，他最后提出来民主科学啊教育，这都是他的一些想法。
蒋介石希望通过文化复兴，用中华传统固有的文化来推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在1971年纪念国父及庆祝中华文化复兴节的大典上，呼吁把台湾建设成中华文化的复兴基地。
我们国父一生是立于国民革命，原就是要把中华文化从根本救起，再造一个张仪瓦连的新中国。所以国父说中国有个精通之相，是鸟兽鱼虫文物九宫必须控制，我的思想就是激进这一个这个精通的道德思想来发扬光大。比如说要发扬我固有之文化，才吸收世界之文化，以及于知民知民族，不屈于世界，以雄之于大陆。以后我们国父之大圣，就成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启明少时，而是再造一个庄严华丽之新中国的大愿，那就是我们60年来始终坚持到复兴中华文化、关切国民革命的这个唯一的指标。
蒋介石反攻大陆虽然未能实现，但是1949年投向共产党的原国军将领傅作义，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电部长的同时，似乎仍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曾经与蒋介石暗中联系。在中国大陆贵为国母的宋庆龄也对毛泽东的很多政策感到不满，因此在对毛规劝未果后一度考虑离开中国。
曾经在这个过程中呢，傅作义给蒋介石写过密信。
是这个事情哈，我看了也吓了一跳。
嗯，
那么我相信中国大陆也有学者看到，
嗯，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我在查，没有人把它写出来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有其他的考量。
嗯，
那么这里面很有意思，这是蒋介石在1963年啊，1963年的8月9号他的日记写，他说啊，复逆作义，逆就是逆反的逆啊，复逆作义叛变嘛啊，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写什么呢？西贡所能四个字，西贡所能啊，密告于余，秘密的跟我来联络，但其他没有具名，他只写了西贡所能。那么可是呢，观其笔迹啊，却是真笔，是他的真迹，因为他们都认得嘛，所以他知道是他的亲笔。
嗯
啊，所以呢他是有这么一段。
那么他说的这个所谓的西贡所能，
西贡所能就是我愿意尽心尽力的跟你提供给你嘛，就里应外合，
提供一切，
提供一切的意思。
提供一切。
傅作义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7年跟随阎锡山参加北伐，后依附蒋介石协助其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扭转战局立下战功。但他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又与国民政府为敌，惨败后再次投奔蒋介石。抗日战争期间，傅作义率领59军参加长城抗战，取得抗战第一场胜利。国共内战开始后，傅作义率绥远部队连克解放军布防的吉宁、大同、张家口等重镇，多次击败聂荣臻兵团，后任华北剿匪总司令。
1949年平津战役后期，傅作义率北平25万国军投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作义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水利部部长等职。
1962年正好就是三面红旗之后嘛，
之后，
哎，这个大饥荒的时候，整个中国大陆这时候非常的惨，所以傅作义他们也看到了，这些想法，我想他可能也后悔。他也后悔，认为当时这个自己做的很多事情他也蛮后悔的，所以他才会带了这么一个密信给蒋介石，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什么这个反攻的行为或者有什么我能做的话，我悉共所能，我尽我的力量，我来这个里应外合。
那么蒋介石的日记当中除了说到这一点之外还提到其他吗？
这里面傅作义的事情一直进行了六个月，哎，六个月。那不只是这是第一次出现，
嗯，
啊，到后来这是八月，后来到九月、十一月，啊，都到十月、十一月都还有出现，但是呢，都是一笔，就是可见他们是有联系，啊，就是彼此之间联系。同时他也想，这个本下周的这个预定要做什么？他说讨论复逆什么什么之事，就是傅作义这事情我们要提出来讨论，
嗯，
但是后来也就无疾而终了。我想
他没有说为什么无疾而终，
没有，因为我想整个大情势的发展我们也知道没有机会，
嗯，
主要也是没有机会，同时这个也是很谨慎小心啊。这里面就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因为傅作义也好，蒋介石也好，他们当年都是在一起的，彼此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他们两个之间有默契啊。傅作义信得过蒋介石，万一蒋介石把这个拿出来还得了，那傅作义马上要掉脑袋的。
对，
他信得过蒋介石，同样的就是蒋介石在某些地方也信得过傅作义。为什么呢？因为在1949年傅作义已经投共之后，蒋介石还派飞机到北京去载这个学人出来，那么西苑的机场还让他们起降，那么这都是双方的默契。
嗯嗯嗯，像傅作义这类似这个，我是不是就是说只有傅作义一个人有这样的这个表示？从大陆里边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国军将领有这样的表示呢？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人同此心，
嗯，
心同此理，
嗯，
如果是说从蒋介石日记本身来看，那么傅作义是一个最明确的一个例子，
嗯，
那么其他的话我们从其他的档案以及我自己跟这个家属的接触，比方说像宋家的接触，我就晓得这个宋庆龄啊，
嗯，
宋庆龄曾经写过好几封信给毛泽东，他认为做的不对啊。他
你指的是哪一时段？
这从大跃进，
嗯
啊，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宋庆龄大概写了七封信，
嗯，
给毛泽东，他就是认为说你这样子做你不能说服我，
嗯
啊，那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那么毛泽东一开始对他很客气，到最后就火了，他就说他不想的话就走吧，啊，那么当然现在这七封信呢是一直都没有公开。
嗯，
那可是他们的宋家的家属跟我讲，就是他们当时是很认真的跟北京联络，要把宋庆龄接出来，宋庆龄想出来，所以这个谈双方的这个接洽谈判的都到很具体的，包括就是说美国这边宋霭龄愿意付$700万的保证金，那么让宋庆龄出来，那么已经到最后的关头了，那么都准备欢迎他来了，可是很可惜到最后不晓得哪一位就是最上面的一个长官，他觉得还是不行，他说国母如果走了不回来那怎么得了呢，所以最后就所以很遗憾，所以宋庆龄他们宋家姐妹最后都没有再见到一面。
坊间传说中国大陆和台湾曾经长期通过密使联系探讨统一问题，两岸之间究竟有没有密使？中苏交恶，中美缓和，中日建交，日记中的蒋介石如何看待这些外交上的重大冲击？
当年就是说这个反攻大陆这个计划是不成了，他自己也知道做不成了，他有没有想过跟大陆再进行某种形式的这个统一？如果他反攻大陆不成的话，
没有，
或者说他有没有去想到国共的再次的这个合作？
没有，
从来没有想过。
没有，至少在他的日记上没有。
没有写过，因为在现在坊间一些说法、一些这个回忆的东西，都说， 蒋介石在那个时候跟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
都
一直有密使的这个联系，这个联系还一直联系到六零年代这个后期才
七零年代
都才截止。这个情况他日记当中有没有说过？
我相信因为国共两党的很多人是互相是认得的，彼此有很深的交情，所以我相信中间的来往是有的。但是呢，所谓有没有真的密使，我个人很怀疑。因为我举一个例，比方说有一位先生叫曹巨人，
对
啊，曹巨人先生，那么他就讲到说他这个担任国共之间的密使啊，传递消息，然后某年某月某日在日月潭跟这个蒋介石先生报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么我们特别去翻这个蒋的日记，按照他所提的时间，我们就发现蒋里面提到他只有提到一次，就讲曹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说他是坏蛋了。
哎，就逆就是这个叛逆的逆。
叛逆。
哎，因为如果他信任他，就不会叫他曹逆。
对。
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日期我们去查以后不对，就是他说在日月潭跟蒋介石报告，可是那天蒋介石人根本不在日月潭。
嗯。
啊，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就是说曹巨人先生到底扮演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不晓得。但是我想国共之间这种来来往往是不会断的，因为彼此之间千丝万缕太多，但是有没有上升到真正担任一个密使的程度，这点我个人是比较存疑。
在四九年之后呢，中国共产党呢是决定一面倒，投向苏联，
是
要跟苏联结盟，而且双方是结盟了。
嗯，
但是呢，在60年代呢开始呢，中苏呢就开始分裂。尤其到了这个文革期间呢，这个中苏的这个冲突发生了，这个军事冲突在边界地带。这个时候台湾跟苏联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联系，说我们联起手来一起对付中国共产党？
这个故事啊，过去一直有传言，
就是当年有一个记者叫叫维克多，
对对对，
大陆叫维克多，这个传的是非常多
啊。这个日记
确有其事吗？
有的。这个日记开放以后呢，果然有其事
哦，
果有其事。这个 Victor Lewis 呢，他其实是苏联 KGB 的人，那但他是以英国的这个记者的身份来跟国民党联络。那个时候，尤其是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的交恶嘛，
对，
所以苏联就想找这个中华民国一起联合起来来对付中国大陆。
维克多·路易斯，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担任几家英国报纸驻莫斯科记者。真实身份是苏联克格勃间谍，他当时故意向西方记者透露机密，以便让西方报纸刊登对克林姆林宫有利的新闻，包括赫鲁晓夫下台、苏军即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宇航计划等。1969年，维克多·路易斯曾经独家披露苏联正考虑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攻击，维克多·路易斯同时向克格勃提供西方驻莫斯科记者的情况。
那这个维克多这个 Victor Lewis 呢，他还到了台湾来10天，所以这个事情是上了这个议程的。他见了蒋经国，蒋经国当时是国防部部长，蒋经国也跟蒋介石报告，所以蒋介石日记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细节的这个描述。
哦，
以后就继续的进行，所以呢，在不同的地方见面，比方到东京见面，在墨西哥，在巴西，那么在伦敦都有见面，这个事情一直在谈之中。啊，到底双方能够怎么样的合作，做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的。那么最后呢，蒋经国还把这个事情交给当时的新闻局局长，叫魏景蒙，因为魏景蒙是蒋经国非常信任，是他自己的人，所以他把这个事情让魏景蒙来主管，所以以后就变成魏景蒙跟这个 Victor Lewis 来对话，那么负责这很多的联系，那么牵涉的人很多，不只是魏景蒙、蒋经国，我们驻日本的大使啊，中华民国驻日本的大使，驻墨西哥的大使，驻巴西的都亲自来参与了。那么苏联派的人也是相当的多。这个事情一直到1969、70、71都还在，都有存在。但是后来为什么无疾而终？蒋介石到最后，他很多的考量，他觉得不能，苏联狡诈，不可信也。
他还是不能相信这个共产党。
他不能相信苏联。第二个，他说不愿意做吴三桂。
应该是在70年代开始，中美之间这个有发展，开始发展关系，尼克松、基辛格， 甚至发了这个什么上海公报这样的，
是
他对这些东西怎么
看？他很关心的，对，对于这个基辛格到中国大陆访问，后来尼克松访问，他都是密切注意，他觉得他们都是违反了、叛逆了，啊，都是这个叛徒啊，啊，都不没有坚守这个反共的阵容。
嗯，
那么他有很多非常详细的批评，各种的破话，但是事实上也没有办法，他只能够自己在这个纸上来埋怨。
他有没有是，就是说他的日记当中有没有显示说，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如果是不能阻拦的话，至少要减少这方面的这个损失和压力。
他其实讲是在每一个战役或每一个不管是军事的战役或政治战役，他是做很详细的破话，那么这个沙盘的推演如何如何做，他都有。所以说你谈到了这个联合国保卫战，那这是非常的详细很精彩的。然后中日断交的问题能不能够再拖延，能不能够阻止，以及后来基辛格去访问中国大陆，尼克松也访问的时候，他都非常密切注意，他也有一些想法，但后来当然是没有办法。在联合国保卫战中间，他还是发挥了作用。比方说当时是我们驻美大使是叶公超，那么叶公超在美国呢则负责这些事情啊，在联合国那边。那但是呢另一方面来讲，蒋介石呢他们又有第二管道，从透过蒋经国跟克莱恩啊，就是 CIA 驻台湾的主任，他们又发挥了第二管道，所以一个是正式的管道跟白宫，另外有个第二个管道，这个是蒋介石的参与都是相当大。可是到了这个中日断交以及日本跟中国这个签约的承认中国，以及这个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蒋是非常的愤怒，但是他这个时候我想整个世界的大局走势是如此，他能做的也非常有限，所以他一生都苦。他一生都，尤其是他在晚年他也非常的苦，因为到了六零年代以后，这个冲击跟横逆一个一个接着而来，对他来讲都是不顺。虽然这个时候台湾经济发展非常的蓬勃，可是蒋介石来讲他更关心的还是能不能够反攻啊，还是这个他能不能够中华民国能不能够再重新回到中国大陆。但是很遗憾，就在他走之前，这我们看他的日记都是他只能够自我鼓励啊，就天降大任于斯人，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后说主耶稣必赋予我以复国大任啊，什么等等的，一定会保佑我。事实上最后他也是走了。
蒋介石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对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共产党到底怎么看？儒教理念、基督精神、三民主义，对蒋介石的为人处事有什么影响？蒋介石的日记揭示他心中的秘密。
您看过他的所有的日记差不多，您感觉蒋介石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人呢，还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
我也没有看过他全部的每一天的日记，因为几乎是很困难，因为数千万字啊。我想真正看过的人极少极少，大概五个手指头都数不出来。那么我自己觉得他是一个无私的人。
嗯，
为什么？他生活非常的简单啊，他的这个穿着他的吃都是非常非常简单。他到了台湾来以后一直都穿的都是一个轮胎底的那个旧的皮鞋，那个旧的这个卡其裤，他的衣服都非常老旧。他是一生奉献给革命，他总觉得他对不起总理，他在这个中国大陆在他手上失掉了，他要把他再拿回来，所以基本上他是不是为自己，他是想为国家民族。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因为他本人个人的这种他个人的执着，他会有的时候他会认为说这个我才能够领导革命，你想要来领导革命，你不如我领导的好。也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后来跟国民党里面一些派系处得不好。我们都知道像这个桂系李宗仁啊，白崇禧啊，粤系啊，张发奎啊等等的，所以他这个国民党里面这个派系他处理得不好。那么还有就是他到了台湾来之后，他当选第一任的总统，连任了第二任总统，因为根据宪法是连选得连任一次，所以基本上到了第三任他不应该再连任。可是他认为我呀，我要赎罪，我这个 国家在我手上，这个大陆失掉了，我要带大家回到中国大陆，所以呢我必须要带大家回去，所以我要再做第三任。那么这个就是很多人也批评他了，就认为是这个，包括他在台湾为了要稳定台湾的安全，那么他做了一些比较严厉的，在经济上是放，但政治上是比较严厉，基本上就五零年代跟六零年代所谓的白色恐怖。那么我想这些也就是大家批评他的地方。
他继续当这个总统，当然外界可能说他是权力欲望继续要恋战，他自己的日记里边是怎么想？
他认为是他是责无旁贷，
没有能够反攻大陆的最大障碍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
他其实在这个抗战的时候，他就经常读这个共产党的叫做参考通讯，共产党一个叫参考通讯，那他经常看这个马列的东西，毛泽东写的东西他也经常的看，写得好的他也觉得很好，然后甚传给他的周围来看。那么在那个时候他就经常自问啊，为什么妇女不相信我们，为什么大学教授要跟着他们走，为什么青年学生要跟着他们走，他经常自问。所以他有一次呢还在写了一个问卷给他周围的人呢，说你们来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自己经常思考。他里面就讲，为什么这个共产党的组织力比我们强，为什么宣传力比我们强，为什么青年学生妇女都愿意跟着他们走，可见他一直都想了这些事情。他有一次看到中共的这个党的组织运作的这个组织方案，他就讲，他说啊，这个他们呢、啊、这个很有效率，本党我们国民党如果再不奋起直追啊，将败亡也，我们一定打不过他们。所以他其实他认为共产党在组织效率动员上是很有效率的，但是他也讨论过是为什么他最后没有办法走共产党这条路。他觉得他自己讲，他说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他说我们中国人是讲仁啊，仁，儒家讲仁，他说基督教讲爱，他说我们对于这个人民啊，如果能够用仁爱来做，我们何必要阶级斗争，我们为什么要仇恨啊。那么所以他就经常有做这样的一个比较，所以他觉得他认为共产党的这一套是不足取，他觉得是行不通，他还是觉得我们中国自己的儒家的这个仁爱以及基督的这个爱人爱民，他觉得这是一个他愿意选择走的路。
要人民中国为宗旨，根据根据自己良心上之所信的为基础，而不是以形恶妖淫的外在条件为根据的，是根据永远是保自己自立信仰和民族精神，不计不为，奋斗到底的。
他在跟共产党这个斗争中失败了，是因为他有仁人之心。
我觉得这个很难说。比方你这样问，我可以回答你一个，就是四九年他不是本来想把毛抓起来吗？这个压起来审判嘛。
四五年，
最后他还是把他放掉了。
对，
放掉出去以后，毛泽东第一句话就讲，他说蒋介石妇人之人。那么，可是我想，蒋介石当然跟毛泽东是不一样的啊，他是不一样的，他这个对儒家的信念、对三民主义的这个追求，以及最后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经常谈到这个爱。谈到这个爱，人与人之间的爱，他是认为这个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类努力的这个动力。我个人觉得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几点，第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在任何的压力，外面的压力，外侮啊，日本的侵略，各种他都没有屈服，他一直维持着这个中国的尊严，中国的统一，他北伐抗战啊，那么甚至于到了台湾来，美国多少次都说希望台湾的军队能够用美式发美国人的薪水，穿美国人的衣服，但是他都不允许，宁愿让这个国军拿很少的钱，他不愿意作为这个美国的附庸。所以他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他是有理想，他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他是有他的想法啊，他希望中国能够现代化，能够尊严，中国能够统一，中国能够在世界上站起来，那么这是他的一个一生的追求，我相信都是如此啊。所以很多的地方虽然在追求的路程中他跟别人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呢这个目标是一样的，他是真的希望看到中国的现代化， 废除不平等条约能够有尊严的站起来。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他在特别是在维持中国的尊严国家的统一上，我觉得他特了不起，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和谈啊，跟日本和谈或是投降或是屈服他都不做，他觉得在民族的大是大非上面我们要有所坚持，虽然自己多么的这个痛苦困难，我们要有所坚持。
国父说，今后国民当充分产生于世界，发言以光浪海量之极彩，现在其实我们发挥的一切潜力一切光明，以发扬民族极彩于世界的时机了。
蒋介石率领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如今已经60多年了。今天的台湾，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治制度，已经同蒋介石在世时的台湾大不一样了。他至死都没有再度返回的中国大陆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是否改变了您对蒋介石的认识呢？我是李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的，节目尾声，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 OMG 美语。白杰又要教给大家什么有趣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下雪。Blanketed in snow, blanketed in snow, blanketed in snow, 被雪覆盖。Oh, look outside! We got a ton of snow last night! Oh, it's so beautiful! The entire city is covered in snow! 看外面，昨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雪哦，真漂亮，整个城市都被雪覆盖了。Snowdrift, snowdr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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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风吹起来的雪堆。Play in the snow, play in the snow, play in the snow, 玩雪。Oh my gosh, look at that snowdrift, it is as tall as that car. We must have gotten at least a foot of snow overnight. 天哪，看那个雪堆，它和车一样高。我们昨天晚上肯定下了至少1英尺的雪。I can't wait to go out and play in the snow today. Yay! 我等不及要出去玩雪了。Slush, sl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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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ush. 烂泥。You better go enjoy the snow today. Snow does not stay white in the city. It will be disgusting gray slush by tomorrow. Yuck! 你最好今天赶紧出去玩雪，在城市里雪不会一直白白的，明天就会变成恶心的灰色烂泥。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enjoy the view of a city blanketed in snow?Oh, it's just so beautiful, isn't it? Okay, bye-bye.
好，以上就是 VOA 卫视新闻这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主持人安华。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樊东宁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12月14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要讨论三个话题，除了分析国民党新任党主席朱立伦将面临哪些挑战之外，我们要观察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的访台之行，以及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发起绝食就扁行动，究竟马英九该不该特赦陈水扁。欢迎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0551，下面请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安华。
好，谢谢东尼。我们来看这个小时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六晚间批准了1.1万亿美元的庞大预算法案。此前几天，参议院两党议员展开政治博弈，而如果法案无法通过，则可能威胁迫使联邦政府关闭。这项以56票赞成40票反对通过的预算案呢，将为绝大多数政府部门提供到2015年9月30号的经费。已经获得众议院批准的该法案将提交给白宫，由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那么，这个预算案只为国土安全部的运作呢，提供到明年2月27号的经费。届时，共和党希望试图迫使奥巴马总统缩减其移民政策力度。奥巴马的移民行政命令是解除了美国数百万非法移民被递解出境的威胁。奥巴马总统星期五表示，那么这项议案中包括他不喜欢的一些条款，不过呢，其他一些条款可以确保在医疗保险、气候变化、儿童早期教育和就业增长等领域继续取得进展。在秘鲁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各国谈判代表在经过深夜的博弈之后，星期天凌晨达成意向协议，为明年在巴黎达成全球气候公约铺平道路。在利马协议达成之前的几个小时，几个协议草案呢都被发展中国家所拒绝。这些国家指责富裕国家逃避对抗全球变暖以及支付变暖的这个影响费用的责任。最终草案显然因为使用了各国有共同但是又不同的责任处理全球变暖问题的语言而减缓了这些国家的担忧。会议原定星期五结束，但是自从星期五起呢，各国代表继续就最终草案的内容进行决力，那么一直谈判到星期天的凌晨。以中国为首的反对国家表示，和发达国家相比，协议草案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给发展中国家的负担过重，而发达国家应该对地球污染承担主要责任。数万民众星期六在纽约、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城市集会，抗议警察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和男孩，并且要求进行执法机构改革。迈克尔·布朗、埃里克·加纳、塔米尔·赖斯和马丁的亲属在华盛顿参加了被称为所有人都应享有公正的游行。这四名年轻人是在过去两年里被警察开枪打死的。他们和数千名抗议者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向美国国会大厦行进，一些人高举着黑人的生命同等重要的标语。那么在国会大厦附近，受害者的亲属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夏普顿向抗议者发表了演说。夏普顿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纽约举行了规模更大的示威，数万人参加了被称为百万人大游行活动。其他一些地方包括波士顿、芝加哥和旧金山也都举行了游行和示威。日本星期天举行国会众议院选举，那么选举结果很可能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及其自民党继续掌权。那么这次选举被说成是对安倍经济政策的一次公投。选前的民调显示选举结果不会非常接近。分析人士预计，执政的自民党及其联合执政伙伴将赢得众议院475个席位当中的300多席。那么新的这个选民授权将再给安倍4年的时间，让他继续推进呢艰难的改革，包括减少日本的巨额债务以及调整农业部门。继旺角和金钟占领区之后，香港警方星期六宣布12月15号上午将采取清场行动，清除铜锣湾占领区的障碍物，开通被堵塞的道路。 警方表示，星期一上午9点半将公布行动细节，给予现场人士时间收拾离开。如果占领人士拒绝离开，警方可能驱散和拘捕，并强调，如果不发生冲突，警方绝不会采取武力。铜锣湾占领区是雨伞运动3个占领区当中最小、人数最少的，目前呢只有20个帐篷和30人留守。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感谢收看。
朱立伦笃定当选国民党新任党魁，国民党如何振衰起敝？蔡英文2016是否已经无人能敌？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申请保外就医再度被高等法院驳回，马英九是否有可能特赦陈水扁？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访台，称北京对台湾仁至义尽，服贸协议再等台湾2年，两岸关系是否进入了观察期？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2月14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国民党进行党主席的改选，只有一个人完成领表程序，那个人就是新北市的市长朱立伦。他所展现出的改革决心呢，抛出了内阁制，推动修宪，究竟能不能让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东山再起呢？今天海峡论坛，我们邀请华盛顿和台北两位嘉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有预备了另外两个话题要共同讨论的。那么另一个呢，就是前总统陈水扁在这一次的这个九合一大选结束之后呢，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际，那么又再度提出这个陈水扁是否应该要保外就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之前这个陈水扁所提的抗告是被高院驳回了，那么但是他为什么又会出现变成一个话题，这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二个主题。此外，海协会的会长陈德明到台湾来访问呢，当然是引起了一些风波，但是陈德明也特别在这一次的访问当中透露了说，在这个服贸的问题上面，大陆愿意再等台湾2年，那么这究竟透露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信号？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情以及两岸交流都非常有研究的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巫和怡博士。巫博士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吴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讨论。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国民党惨败，马英九辞去国民党主席之后，原本预料国民党党内将上演一场党魁大战哦，但是没有想到呢，昨天只有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他一个人完成了领表的程序，可以说是笃定当选了。那么朱立伦他能不能够带领国民党振衰起敝？而放眼2016，民进党的蔡英文又是不是已经无人能敌了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巫和怡博士，我们有关于这个朱立伦啊，他现在成为这个笃定当选国民党的新任党主席了。不过我们看到他在这个确定这个同额竞选之后呢，他谈到这个马英九啊，好像是有点撇清跟马英九的关系，他说自己不是马英九2.0啊，这言下之意似乎并不认为自己是马英九的一个接班人。那么请教您的是，他根据朱立伦目前在国民党党内这个人气和地位，他能不能成为这众所期待国民党的一个救世主的？
朱立伦他记者问他的时候，他说个性跟这个马英九是天差地别，但是并不是说政策方面就一刀两断，因为马英九在这个两岸政策、外交政策、大方针方面，国民党政策方向走向呢还是正确的。朱立伦并没有反驳，主要是国内的贫富不均呢、啊，跟青年人分离啊，食用油的问题啊，这个房价高涨啊，12年国教这些问题，朱立伦 在国民党的政策方面他需要处理，他也提出了内阁制，希望能对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呢有一个建议，所以他是给国民党打了强心针啊。但是这一年半内呢他还是需要跟马英九继续的合作，只是他有许多革新的方案在国民党里面，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是一个救亡图存，国民党救亡图存的第一步。那么往后一年半呢要怎么走呢，这个也很重要。当然刚刚你讲说蔡英文2016笃定当选，这个我认为要大家要讨论要考虑的了，因为国民党和民党每一场战役环境不同，时机不同，这个情况不同，所以呢万一呢2016的蔡英文不是笃定当选，要看当时情况，看国民党推出什么候选人，看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这个整个的变化。另外国民党很多泛蓝军这次赌气不投票，结果发现这个 punishment 这个惩罚呢可能严重过头了，所以他2016回头来这公交人员可能说哎呀我们不能这样子让国民党输这么惨，可能又回头，所以这很2016呢还是鹿死谁手，还没有定案，不是蔡英文稳稳就拿到手上，这是不对的。
钟摆什么时候摆过来大家现在不知道。我想请教在台湾的这个吴汉吴教授啊，这个现在朱立伦已经表示他不会参选2016的这个总统大选啊，国民党究竟还可以推谁出来选啊？然后看起来这朱立伦是跳过了这2016直接放眼2020，那这样是不是显示了在这个2016的总统大选已经没有悬念了，是民进党的蔡英文可以说是无人能敌了呢？您的分析。
到目前为止，因为台湾的民意显示的就是好像希望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所以对蔡英文来说好像是比较占的优势。可是我个人非常同意刚吴博士的看法，就是他未来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嘛，这里面还有很多变数存在，而且在于说像朱立伦如果担任党主席之后，能不能够再把这个蓝营的这个士气啊重新激励起来。一旦他如果能做到这件事情，我相信蓝营还是大有可为。那么现在就在于说这个朱立伦所提出的这个内阁制，他到底他的这个对在蓝营里面能到激起多少反响。那么因为内阁制我认为是可以很认真的来讨论的事情，而且这个对在中华民国的宪政来讲，它是应该是一个长治久安的问题。那我们就看这个事情的发展到底会是如何。
的确这个抛出内阁制可以说是一个震撼话题，还有这个推动修宪的问题。那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个部分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国民党选败选之后呢，朱立伦准备接任党主席，还有这个台湾的这个宪政是否要修改，大家都非常的关心。我想继续再请教吴汉吴教授，就是朱立伦他至少这一次抛出了几个话题，就是他担任国民党主席，但他不选这个2016的总统。那所以这个未来就表示说这个，但是国民党的党章又规定说总统兼任党主席，当然现在可能会有所改变。那在朱立伦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那未来那是不是表示说，第一个他就是国民党放弃了，几乎等于放弃2016，或者是说未来党跟这个政之间会有所分际，那么第二会有一些分别。那么第二个就是那朱立伦提出这个内阁制，您觉得就这个目前的宪政运作来讲，就算要修宪也可行吗？或者说它真的是旷日费时的一个大工程，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个首先我就您第一个问题，其实这个洪秀柱讲现在还言之过早，就是到时候2016是不是朱立伦出来选这件事情只是现在朱立伦的一个表态。就算是朱立伦真的不出来选，我相信国民党内部还是会推出合适的人选。那朱立伦他宣誓说2016不出来选，他表示说我要把这个党主席这个位置给做好，而且还有新北市他还有四年的任期嘛，我想都是适当的。那至于推出了一个内阁制这样的一个议题，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可是我认为也只有在现阶段才会有人愿意去提这个问题，只要有人是当了实权总统之后就不会有人再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从李登辉总统时候丢出来的东西，因为他把修宪修完了之后变成了这个行政院长变他的幕僚长，那么从此再没有总统愿意去把它变成内阁制，因为现在总统是有权无责嘛，所以马英九总统虽然掌握了绝对优势，他也没有要去修这个宪。那么将变成内阁制，将来我觉得只要把这个立法院 对行政院长的同意权给他拿回来，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宪政的制度就能够走上一个比较正规的，
就恢复李登辉总统修宪之前，
就是走向我们原来在宪政里面的双首长制，这个精神把它恢复出来。那么现在不叫做双首长制，现在是根本就是总统制嘛，而且是超级总统制，啊，就是总统不必负任何责任的。
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也回到华府，也请教乌和仪博士关于这个台湾的这个宪政改革的问题啊。当然目前因为是由这个朱立伦直接抛出来的，所以大家也非常的瞩目啊。但是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如果说真的要这个内阁制这样子一个制度是否能够在台湾推行，因为像这个即将要卸任的这个桃园县长吴志扬他就说了，如果说总统直选但是他无权的话，台湾人们能够接受吗？不知道您怎么看朱立伦所抛出来这个宪政的一个话题呢？
好，在答复你宪政问题之前呢，我先答复你对吴教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朱立伦当党主席，国民党推什么人有适当人选，我个人感觉吴敦义 是基本上掌握的这个制高点哈，所以吴敦义可能会出来当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假设这一年半吴敦义跟朱立伦两个人加上马英九的帮忙，三个人完全没有私心，坦开心胸，积极的大义的改革，互相的合作的话，那这个吴敦义有可拼之处。因为吴敦义当过南投县长，这个高雄市长，当过行政院长，在行政院长的风评最好，他虽然是孤鸟，表示他不结党营私，但他的行政能力非常强，那么他口才很好，有时候过了一点头啊。但是基本上他是适当人选，何况在2016年的时候，两岸政策变成最重要的一个决战点。那蔡英文在这个地方含含糊糊，他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这是他的致命伤。所以再加上外交方面，国民党这6年做得很好，像现在在海外，这个驻美代表沈履循就是最强的一个外交官，最强的强将。那么不会像1996年的那个飞弹危机，也不会像陈水扁执政时候不惜骂批评陈水扁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这六年来，两岸关系跟这个对美关系都是最好的，所以吴敦义和朱立伦结合起来是有优点的。那么吴敦义做好四年，尽量的把如果当选做好四年，尽量的这个加强努力的话，正好2002年又让朱立伦出来，做吴敦义当一届就够了嘛，他年龄也到这个程度了。那朱立伦正好2020年，这样的话有12年国民党执政的话，中华民国不会走偏，啊，这是国民党的期望。那答复你这个宪政问题，很快讲一下，确实修宪是有困难。蔡英文说：“哎呀，这个朱立伦一提出来东西，等于把我的总统的东西架空了。那么2020年是末代总统了啊，将来是如果是内阁制的话。”多数党的领袖阁揆呢，他是担任总理的。所以吴汉教授刚刚讲的至少走回双首长制呢，让行政院长呢必须要这个立法院能够通过，那么这样双首长再进步到这个内阁制呢，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在2016年绑大选的时候大家都同意了1/2通过，那么2020年这个朱立伦讲，如果2020年不能走上，至少2024年、2028年走上内阁制，所以这是一个期望。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起电话，打电话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想听听看你们对这个国民党笃定当选的新任党主席朱立伦有什么样的看法？我想先请台北的陈先生加入我们的讨论。陈先生您好。你讲
好，首先朱立伦的话，这次选新北市长哈，可选的对手是号称是五虎千岁的游戏规，结果既然差一点阴沟里翻船哈，基本上
哇，
可以说是对出大家的意外，甚至选前蔡英文哈，基本上都很少到新，不要说台北市，连新北市造势浮选都并不太多。如果早知道的话，说不定加一百计，说不定还真有可能翻船。基本上朱立伦他的个人哈，他是很会做形象了，但是政绩并不太明显。然后，对，但他的罩门也蛮多的，比如说他的岳父高玉仁的政商关系啊，甚至这次他会选得如此辛苦，我主要是尤其跟选前猛打那个他跟鼎新的关系。 这一出了一块地的那个，据说为有可能有质疑、有利益输送的地方了，所以是他政商关系基本上算是他未来的最大罩门了。好，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的陈先生来电。湖南的张先生您好，您在对岸怎么看这个国民党的新任党主席朱立伦呢？张先生。
哎，你好。
你好。
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说，张先生。
哎，听得到吗？哎，你好啊。我也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吴和一博士啊。
嗯，
我这个对马英九确实是失望透顶了。我原来在这个上面呢，我多次提到马英九的执行力太差了，他都遇到压力就往后退，不敢这个大刀阔斧的走，左右盼，所以这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所以也让湖南人也很失望啊。再一个，我想问一下吴和一博士。这个由于美国因素啊，再一个这个是大陆崛起啊，美国用台湾来制约这个大陆，那么我这么预估，对这蔡英文上来的可能性很大。如果蔡英文上来以后，他会不会比陈水扁啊在两岸关系上他会走得更远？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先生的问题。相信的第二个问题也是大家很关注的，稍后我们请吴和一博士来答复。再接一位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讲。
哎，我个人认为啊，嗯，那个台湾的这个国情呢，哎，因为我觉得，因为有以下的那个重，你修宪的方向，包括就第一嘛，你要权责相符嘛，第二个你要票票等值嘛，第三个你要保障少数民族跟那个偏远地区嘛，第四个你要政局要稳定嘛，第五个你要人民要容易接受嘛，这五个条件我们都要符合的时候，我就觉得美国的总统是蛮适合我们台湾的。为什么？你们觉得怎么那个最近看起来报纸说好像没有看到这部分啊？想要问一下吴博士啊，他这个部分为什么我们总统是不适合我们台湾的那个？
好，谢谢张华姚先生提问，稍后我们请两位来宾来答复您。湖北的吕先生您好，请说。湖北吕先生，
你好，各位嘉宾好。
你好。
好，各位嘉宾好。我要说的是，这个国民党的不是叫败选，应该说是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的健全的一个进步的里程。但我相信这个这一次，如果说朱立伦先生要是出来参选党主席，新老交替应该是上和下顺，不必的话的这个太过于僵化，应该灵活一点，为中华民族的这个未来承担起这个民族的使命，国民党的这个使命不能丢弃，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的，谢谢吕先生。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讲。
喂，好，谢谢。那个普丁当总统的时候是总统制，那他当总理的时候是内阁制哈。那如果是台湾，如果是的话就是内阁制，然后败选的话就是胜选的话就是总统制，啊，败选的话就内阁制，可不可以这样？好，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的谢先生。先请吴博士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
好的，我先答复湖南这个老朋友张先生的电话哈。这马英九当然一般的批评是他的执行力不够，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哈。他的理念各方面都很好，但怎么样去贯彻，怎样大刀阔斧去做哈，这个方面他是有欠缺的哈。这个你的观点是可以同意的。那么至于，当然呢，如果马英九这一年半醒悟了，他说我还剩一年半，我不要做一个看守总统，我干脆明年3月12号国父诞辰纪念日，我就在新加坡跟习近平见面，啊，两个人就互称马先生、习先生，然后能够把两岸的敌对状态结束，这也可以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啊。如果马英九说我这一年半我不想说一点作为都没有，他想大刀阔斧做，那么他就做下去的话，那也就把两岸政策抵定了啊，这也是一个方法，看他进不进去，后台退缩。另外你讲到如果蔡英文张先生说蔡英文可能当选的，那美国跟他继续拉拢呢，那是不是这个围堵政策把他弄下来了，让这个两岸的关系呢陷入停顿啊，有这个可能。因为民进党一向是期待美国的帮忙，那国民党也是在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呢，要扮演一个很微妙的角色，就是要有美国的关系，但是又希望跟两岸关系要有所进取。所以我个人预测， 假设蔡英文当选总统啊，两岸将来四年是和平共存，好，还不至于是陈水扁那么差，但是发展谈不上了。假设是吴敦义配上朱立伦的党主席的国民党当选的话，往后四年是和平发展，就是说会积极的互相密切的合作，所以这个两党的将来走势呢，我是这样一个预测。
嗯，好了，谢谢吴和怡博士，也请吴汉教授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提问，还有回应这个吴和怡博士的一个看法。这个看来这个小英要攻二零一六还有很多难关，包括怎么处理跟美国跟北京的关系，对吗？吴汉教授。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美国因素在这个就是蔡英文未来到2016年，他的确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美国人也不希望说当如果是万一蔡英文上台之后对把两岸搞到有点紧张，这不符合美国利益，所以美国在未来这一年会很密切的跟民进党之间做沟通。当如果假如说这个问题没有做一个适当的处理，那么对蔡英文将来来选总统来讲，我想也是一个绊脚石。那么至于说刚刚有听众朋友特别谈到说台湾适合总统制不适合内阁制，我想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因为台湾人到目前为止毕竟是喜欢出来投票选总统，没有人说去选了立委之后然后就出现一个这个行政院长这样的，这个到目前为止我想大概从台湾民众的内心来看比较喜欢是总统制，所以未来修宪如何能够符合民意啊，而不是按照政治人物自己的单方面的诉求。我们刚刚特别谈到的内阁制，内阁制是对于一个国家的这个政局是相对稳定的，因为它不会是赢的人全拿，输的人都没有，所以在台湾过去这样的这几年的这个发展，我们看得出来总统制对台湾的整个政局发展来讲它也有值得观察的一面。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这听众观众非常的踊跃，我很快再接起一个电话，再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第一个话题做一个小小总结啊。新北市的黄先生，您是新北市，你怎么看这个新北市市长朱立伦现在要接任这个国民党主席了呢？黄先生，
主持人好，来宾好啊。
嗯，
国民党这次九合一选战呢、是被民进党技术性击倒的，国民党没有有效掌握网络兴起的大趋势。错估形势，选战打得荒腔走板，没有核心理想，没有中心思想，与社会脱节，疏离了人民群众，不重视年轻世代的呼声，无法及时有效地解决一连串重大问题，累积了庞大的民怨，政府的执行力不够，魄力不够，危机意识不够，所以造成雪崩式海啸式的选票反弹冲击，国民党只差没有亡党亡国啊。如今国民党元气大伤，士气瓦解，志气丧失，如果国民党再不失振作，复兴中心革新，那跟中华民国三民主义画上等号的国民党注定要亡党亡国啊。
好的，谢谢新北市的黄先生。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讲。张先生说，
大陆有人把台湾的前途绑架在国民党这架古老的战车上，但是台湾的选举说明了什么，对吧？说台湾的前途必须用2300万人民，请来邱毅先生在大陆竟是骂民进党，是吧？2016年民进党还可能执政，是吧？大陆应该要面对民进党，如何面对民进党，这是要做好准备。谢谢。
好，谢谢这个大陆的河北的张先生。台北的冯先生您好，是我们新的听众，冯先生请讲。
喂，大家好，我不赞成那个内阁制哦，有人提出内阁制，那真的是太仓促，也太草率了，而且就是一看就是充满心机跟权谋之说哦。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这个低能的总统就认为是制度的问题，而这是一个人的问题哦。而我比较赞成的是前者合一的总统制哦，我也不赞成所谓双手掌制，就是你总统明显的当然负有最大的权力，但是你要有责任啊，比如说要到立法院去接受质询哦，不要再就是说弄一个白手套把行政院长把这个 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好的，非常感谢台北的冯先生。那我们针对第一个话题呢，这个我想要请两位来宾简单做个总结，尤其是现在蔡英文也提出了这个国事会议的一个说法啊，究竟能不能国民党在这个惨败之后反而开启一个蓝绿朝野对话的一个契机呢？吴侯博士。
马总统非常欢迎，也想最近尽快的邀请蔡英文来呢，谈谈大家如何怎么样开这个国事会议。我想两党经过这次选举之后呢，双方都觉得国家应该走向一个长远的路哈，双方不能再互相内耗跟对立，社会也期许，要不然柯P不会在台北市当选。柯P说我要超越蓝绿嘛，要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所以这蔡英文跟马英九都有这个警觉，所以是希望这次国事会议开得很有实质啊。那刚刚大家对于总统制那个就在谈论都很多了哈，所以这个一个中华民国选了20年总统了，突然说总统不要选了，只要是立法院里面多数党的党魁就可以当总理了，那这个当然是太大的一个变化，所以这个要继续的演进，可能从双手掌制或者达到这个听众来的权责合一的总统制再继续慢慢进化，可能要有一个时间酝酿，也许4年不一定足够。
好的，谢谢吴侯博士。吴汉教授给我们上半场第一个话题做个总结，究竟这个朱立伦值不值大家期待，能不能这个真的推动党内改革让国民党东山再起呢？你的看法。
朱立伦到目前为止是国民党一个比较大家寄希望的一位这个政治人物，因为其他的这个政治人物啊都大概在声望上没有经过民意的检验，或者是说已经这个现实首长到任了啊。那么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个国民党的副主席大概现在目前大家都属于在这个朱立伦的身上，那么当朱立伦符合了这个蓝营的期待，那么来未来来担任党主席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毋庸置疑，那么我们也期望这个朱立伦能够好好的接下这个担子，那么在蓝营未来是不是如何去凝聚共识，大家能够提出一个这个在2016年这个更适当的人选来打下一场选战，我觉得这是朱立伦这个未来最重要的一个责任。
好了，感谢吴汉吴教授。那么有关于朱立伦他能否为国民党或台湾的政治带来革新与改变的话题，我们到这边先暂时告一段落，我还会继续观察他的。不过我请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还要来关注的是已经坐了6年牢的陈水扁，在台湾蓝绿政治势力发生剧烈变化的此刻，他有没有可能被放出来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的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好的，时间来到了9:32，马上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话题，台湾9合1地方选举之后呢，蓝绿政治的势力消长，已经坐了6年牢的阿扁又再度成为了台湾公众关注的焦点。有11名刚刚当选的民进党籍的县市长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当天联名要求马英九释放陈水扁，而前副总统吕秀莲也扬言，如果马政府在圣诞节之前不把阿扁给放出来，他就要绝食抗议。我想先请教台北的来宾啊，究竟目前陈水扁的健康情况如何？是不是真的如外界所说的，已经到了这个随时有可能在狱中发生不测的一个状况？他申请保外就医的部分又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呢？武汉武教授。
根据这个正式的公文，也就是说我们从法院所公布的这些这个检验报告来看，不管是这个台中荣总或者，那么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达到这个保外就医的这么一个程度，表示这个阿扁的这个身体状况他还可以有生活自理的这个能力。可是呢，从很多其他这个一般民间的这些医生啊，或者去看过阿扁的人呢，就强调说这个阿扁的身体实在是很糟糕，需要这个在居家看照顾了，这个希望能够保外就医。当然我想这个阿扁是不是能保外就医这件事情是一直是一个政治议题，那么在过去呢甚至有要求特赦，那么特赦呢这个问题呢一直因为阿扁不认罪嘛，所以在这个很多绿营的人士就想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走这个保外就医。那么现在刚好这个蓝营这个选举大败，那么这个议题当然又在浮上台面，那么绿营这个借着各种政治议题不断的在逼迫蓝营，这也是可以预见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在民进党在要取得总统大位之前，这个阿扁是不是能够保外就医，当然也是有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嗯，好的，感谢吴汉吴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当然，吴奎博士，刚才我们上半场谈到这个蓝绿和解，有人就说蓝绿和解要先放阿扁。那么现在阿扁的这个保外就医，如果进度有受阻的话，大家都寄望说，那马总统你能不能特赦陈水扁？当然，我们放眼国际，有很多特赦的潜力，包括了韩国总统金大中，他已经特赦过这个贪污的全斗焕。那在美国也有这个福特总统特赦尼克松。您认为马总统应不应该特赦阿扁？
特赦很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啊，甚至于连施明德都讲了，马陈水扁应该跟国人道歉啊。施明德更要求陈水扁把海外藏的所有的几十亿的财币呢，应该先还回来啊。那施明德都这么讲了，所以呢，他如果陈水扁坚持不认错的话，马上就有困难给他做特赦啊。他如果不跟国人道歉的话，这个困难有的啊。所以刚刚吴教授讲的，所以。民进党走保外就医的方式呢，躲开这个跟国家跟全国人民道歉。那保外就医呢，假设这个刚刚讲民进党新当选11个县市长，如果在选前就说他的主要政见就是要陈水扁保外就医特色的话，我想这十一个县长起码有好几个落选的啊，他不敢在选前讲这个，选后呢，这十一个民进党成县长乘胜追击。就说哎，我现在要求这个都有很大的一个政治意味哈。当然，清一法讲起来，陈水扁坐牢六年了，在全世界总统很少人坐牢六年哈，还有四年就可以保释了。那么他也这个刚刚吴教授讲，他是还不一定到保外就医程度，但是现在法务部也要求陈水扁的家属提供新的，把医疗小组扩大，重新检讨他的医疗的情况如何。那也许这个因为加入了陈水扁陈志忠的推荐的医生呢，也许可以把这保外就医有所改变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事情呢，在一般的老百姓感觉关六年关够了啊，那么要男女和解，就把他保外就医出来，也没有什么好特别要指责的哈、啊。但是我非常可惜的，陈水扁经过六年的狱中呢，这样的反省检讨居然连一句道歉都讲不出来呢，这是有愧对国人。总而言之，我们不希望他陈水扁死在监牢里头。那么目前来讲，走保外就医，也许不一定像刘学仁讲圣诞节就放得出来，因为整个的程序要超过一个多月，所以如果刘学仁延后两个月绝食的话，也许这个事情保外就医也就解决了。但如果说陈水扁不道歉的话，老百姓很难同意他就是要马英九给他特赦。
好的，究竟这个阿扁该不该放出来，稍后我们来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不过先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先请教，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就是这个之前这个法务部长罗英学说指引这个阿扁三条明路啊，但是像就是这个向高院提起抗告声明异议，并且向这个矫正署申请保外就医。那么在前两个呢，这个向高院提起抗告呢被驳回，那么声明异议呢也是高院说呢，这个保外就医是法务部矫正署的这个
权责，
他应该要向这个矫正署来提啊。
是。
那如果说不服这个矫正署的这个裁定的话，他应该要打行政诉讼。
是。
所以这整个虽然看起来像是走一遍法律程序，但其实内里还是有这个政治操作的成分在里头。像您刚刚也说的，这个应该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它是不是最后还是要用技巧性的政治解决呢？要不然的话，法务部长不会出来指示一条明路这样子。
当然，我想前面刚刚讲的是走这个就是抗告的这个路子，因为这个高等法院已经讲清楚了，说这个你走这样的路子，我们要裁定的话，只有检察官做了一些不当的这种措施，我们才有办法。你这是一种行政救济嘛？行政救济这种保外就医，当然是走行政单位你自己就去做决定。我想这个是矫正署的自己的权责。那既然是矫正署的权责，那就考虑怎么样来保外就医嘛？那是不是达到了保外就医的标准？那么现在有人呼吁，就是说，那趁着这个机会，把保外就医的这个制度做一个通盘的检讨，检视一下。那么将来有一些这个受刑人，他符合了保外就医的这个标准，一样可以一体适用。我想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我想这个都是可行的做法。
嗯，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吴和一博士，就是先前您也一直提到说这个台湾的目前政局空转的原因就是因为蓝绿恶斗，那么如果说您刚刚也提到，如果说放了陈水扁，或许也可以开启这个蓝绿和解的一个契机啊，那是不是就是到此为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马总统跟这个陈水扁互斗，从这个台北市长一直斗到这个总统，两个人市长也当过了，总统也当过了，是不是就此以后就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台湾应该要放下未来这个马总统或者是陈水扁这样的一种政治的神话的形象才能再往前进，您的看法呢？
两条路走，一条路马英九透过中间的友人跟陈水扁谈判，那么陈水扁适度表达对全国表示歉意，马英九顺水推舟撤撤他，这是一条路。第二条路，吴汉教授讲的，请立法院把保外就医的这个实施的条件重新修改法律，放宽，然后能够对所有的受刑人都一体适用。那么保外就医的法律修改了，放宽了，比如他每天无法制止自己这个禁尿，他常常手抖了一分钟抖了七八次，那么。但是如果他写的文章现在看的还是思路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辩论很多了。所以保外就医把法律修改了，行政立法院通过了，把它放宽了，一体所有犯刑适用，让保外就医让他出来，我想这条两条路都需要在这三四个月内解决呢比较好一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马上来接听电话，也请大家稍微简短一些啊。台中的姚先生您好，您认为阿炳应该放出来吗？姚先生，
不重，欲擒故纵，有没有听到？
听到，姚先生请讲。
欲擒故纵啊，那个放这个陈水扁是在选前啊，那个是有一个话题，选后我看啊，他大概就是销声匿迹。另外选举的时候啊，光怪陆离，荒腔走板，就配合青年人的一种喜新厌旧的一种心境。
好的，谢谢台中的姚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我们时间非常有限，稍微简短一些些啊。高雄的杨先生您好，请讲，抓紧时间。
这次哦，国民党大败啊，真正的原因，那个马政府做得不好，只是原因一点啊，真正的原因是他取消那个军公教的那年终慰问金，最大了，最大的原因啊。啊，这个蔡英文哦，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你这个和民进党搞台独的哦，将来选总统的话，那个蓝营就会出来投票了。
好的，感谢高雄林先生，谢谢您。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讲。
现在如果国民两党都关心那个台湾人民的话，希望他把那个立法委员的产生那个一个选区就是改为两位。然后一位是年轻族群的那个保障名额，这样子每一次就有那个年轻人进去，然后这个立法院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谢谢黄先生，感谢您。再接一位新北市陈先生，抓紧时间，陈先生请讲。
大家好。个人认为国民党这次在地方选举的失败跟放陈水扁是两回事。陈水扁他犯的是我们的所谓国法，那地方选举失败那是各党的问题，所以我不赞成说放陈水扁，应该就法律程序而言，而不是说因为这个党他起来了就压迫国民党，那是不应该的。谢谢。
感谢新北市的陈先生。当然大家对放不放扁都有各自的看法，不过就现实来看，陈水扁跟马英九的时代都已经过去了，我们要展望未来，所以我们请线上听众观众稍微耐心等待，稍后我们还要请两位专家继续分析陈德明访台对未来的两岸关系有何意义。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的，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晚上的9:44了，马上就进入我们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第一个到访的中国高层代表团中国海协会的会长陈云林一行人这次似乎是特别的低调哦，当然也碰到了不少抗议的民众。那么陈云林在访台期间表示，北极已经对台湾是仁至义尽，他还说服贸协议会再等台湾两年。与此同时，国共论坛、两岸和平论坛都双双延期了。那么两岸关系是否进入了观察期呢？我想先请在华府的这个巫和一博士分析一下。这个陈德明说，两岸服贸协议还可以再等台湾两年，这个两年其实很有玄机啊，因为事实上马英九的任期只剩下一年半了。那么究竟这是给马英九下的通牒，还是说是说给民进党提的，希望给民进党一个给两岸关系展现诚意的机会？
我问您，相信他是一个同理心，他了解中华民国内政的复杂啊，还有民进党那个台独的倾向，所以要在这里通过货贸服贸需要点时间啊。甚至于大选完了，民进党已经开始说，立法院的柯总的说，哎，我们可以来谈服贸啊，来谈这些将来的货贸。所以这个基本上呢，我个人希望两岸海峡呢不要停顿。那么也不希望大陆就是变得观察期，同时我给大陆也有一些建议哈。大陆这方面，譬如说他本来两岸要互设办事处，他也不谈了啊，他基本上有点停顿样子。甚至于在一两个月前，习近平还威胁着说我们要实施一国两制啊，这个都是大陆方面不够聪明或不够进取的地方。大陆应该先经后政，那不要把政搬到马上提到前面来，一国两制把老百姓都吓到了。那这个老百姓觉得，哎，那我跟大陆要疏远点，要被大陆统治一国两制了。所以大陆自己也要检讨。当然，您来台湾访问是值得欢迎的啊，但是在政策方面，大陆也要进取。那么我也认为，希望这一年半马英九总统呢，不要尸位素餐，也不要就是说看守总统，他一年半还是这个两岸政策大政方向是正确的，老百姓是支持的。那么你应该积极的寻求在新加坡跟习近平见面，终止两岸敌对关系，把这两岸政策抵定了。那这个赶快互设办事处，这个路走老百姓是不会反对的哈。但是整个的这个很多像这个台商啊，赚了大钱到台湾卖黑心油啊，使老百姓对这个对方有反感，贫富不均了、啊。这个朱立伦、马英九要好好合作，如何让台湾贫富能够这个设了很公平的法案税案。所以这些整个来讲呢，两岸都要努力。我不希望一年半变成观察期，变成看守期，这对台湾、对大陆都是不健康的。
就我今天讨论看来，你是不是觉得马协会可能还有机会？我听了你两次，好像觉得好像
五十五十，50%/50%啊。
好的，
马英九如果透过积极的努力的话，在新加坡见面，我觉得这肯定还是有的哈。当然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讨论朱席会了。
是，那我想请教台北吴汉教授的，也就是这个在台湾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惨败，然后现在朱立伦现在成为国民党新的共主之后，究竟国共关系要怎么走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他的儿子连胜文在台北输成这个样子，输了25万票，究竟以后的国共交流，这个所谓的习联会还有可能继续上演吗？还是说国共交流也应该像朱立伦这样出来世代交替，这些老人应该下来让新一代的也去跟这个习近平见见面啊？不要说马习会现在是不是成为历史名词，究竟朱习会有没有可能呢？你看国共交流的前景。
首先我们要这样讲，就是大陆在对台政策上还有对台工作上，他们随时在提出检讨，那么到了一个阶段他们会向前走，或者是停止观察一下。那么我认为从太阳花学运一直到这个选举之后，那么我相信大陆在涉台部门呢会做一个适当的观察，了解台湾到底民意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这次我们看到这个陈德明到台湾来访问，这是刚好在选后，那么这也是大陆来到台湾实际了解情况的这个第一位这个涉台的这个首长。那当然他来了之后对把台湾的一些民意会带回去。当然我们也陈德明这次来了，当然特别提出来希望台湾能够赶快把服贸货贸的问题赶快解决，不要造成两岸问题的延宕。可是基本上这个问题啊，我刚刚觉得这个巫博士可能太乐观，台湾自己到目前为止在没有在选前，这个国民党在这个立法院占优势，都没有办法动这个问题。那么现在要谈服贸之前还有一个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从这个太阳花之后一直到现在一条都没有拿出来审，所以从这里来看，到底民进党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将来在这个两岸政策上他能不能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作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台湾内部自己比较重要的一步。
那很快请教武汉教授，你觉得国共交流之间能够所谓的世代交替，让新的人也过去到北京进行交流吗？国民党方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也就是说当这个老一代的人慢慢这个更替了，尤其在政坛上面他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的时候，当年轻人会逐步的来取代，而且还有就是说，当然在大陆也会考虑到将来怎么样来跟民进党之间的一个互动，我觉得从大陆的这个涉台部门来看，他可能考虑到将来台湾常态性的一种属于政党轮替的现象会出现，他单独的押宝押在蓝营对整个大陆对台政策来讲不是有利的。
好的，谢谢武汉教授，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简单请教两位来宾问题。那么首先先请教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刚刚我们就是两岸这个服贸跟货贸的前提就是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到现在一条都还没有审。那么那个陈德明这次也说了，这个服贸就遇到太阳花，那如果货贸再遇到月亮花的话，那就没意思了。所以我们也要务实来看，从时间的观点来看，现在已经是2014年快要过去了，然后15年一整年，16年的话呢年初选举，然后520总统就交接，所以其实马总统只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再来处理这个事情了。但是问题是您刚刚也提到了，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一条都还没有审，那服贸活贸货贸几乎不可能，很难在这一年当中就可以把它这样通过，那您觉得是不是其实实质上要等到16年之后两岸的这种服贸啊货贸啊等等才能够有实质的进展？
我认为台湾自己内部可能要先摆定，比如台湾现在目前是处在一个就是民进党大胜，然后又没有实质拿到执政权，所以在这个中间呢，我觉得是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就是你要这个民进党来配合国民党之间把这个两岸的这个问题给它处理好，我觉得民进党可能也没那么大的意愿。这个当然如果除非这个蔡英文这边会想到说将来因为我考虑到我执政的需要，那么我来赶快把这个前面的路给它铺起来。那可是从这里来看呢，那民进党前面喊了那么多这个对台湾人民不好的这种东西，要怎么样把头转过来，我想这个还有待这个一段调整的时间。但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陈德明来，那么有一些不少抗议的声音，结果都是台联，民进党我们没有看到大张旗鼓的去抗议，那么我们可以想见民进党可能也在试图的要在两岸政策上做一些调整。
是，好的，谢谢武汉吴教授。那么也简单请教一下邬和宜博士，所以也有人说这个先前也有评论指出说其实服贸货贸对于台湾来讲是必须要走的路，但是民进党考虑在他们的这个手底下来收割，您觉得目前的态势来看是有这样的一个盘算吗？
刚刚吴教授说我太乐观，我一点都不乐观哈。就刚刚诚如这个吴汉教授所说的，蔡英文要竞选总统，他要先铺路的话，他必须说我有一个非常开阔的态度对两岸关系。所以柯建铭你说服贸货贸和两岸监督条可以开始谈了，那也就是想为民进党2016年铺路啊，表示我是理性的，我可以做国家大政，我可以做一个明智的抉择。所以这个我的看法是认为这一年半也在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互相的一个各有目的的之下呢，能够把两岸监督条例跟服贸通过。为什么？民众的压迫很厉害，民众发现南韩已经跟中国大陆签 FTA 了，那么整个在中华民国在整个的国际贸易变得到边陲的角地位会孤立下来，所以这个民众的要求，民众的压力呢，我是希望采一个比较建一个进取一个认真的态度呢，那国民党跟民党必须在这一年半内把两岸监督条例跟通过，这样对蔡英文的竞选总统也有帮助啊。老百姓觉得，哎，你民进党还是国民党还是在这方面能够合作，那民进党执政我们有点信心。所以这个方面，我采这个角度来看呢，希望能够通过。否则的话，中华民国真的将来一直往后倒退呢，这是非常不好的。
嗯哼，好，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很快来接听两个电话，我们再请两位来宾做个总结啊。这个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讲，您在线上了。
我个人认为啊，他两岸之间的问题啊，基本上他已经会讲民进党的那个台湾党纲啊。我个人认为啊，台湾党纲基本上他讲他是历史文件啊。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是主要是以那个台湾党纲要回避所谓面对他们台湾独立存在的那个现实啊，他故意要逃避啊，这主要是当以这个为借口啊。我观点就这样，谢谢。
好的，谢谢张怀瑶先生。天津的郑先生，抓紧时间，郑先生请讲。
关于到这个台湾，了解这个台湾人民的心声啊，反省自己大陆的政策，甚至对这个应该给台湾提供一个实惠的东西。我想台湾广大的台湾人民对这个也同意这一点，谢谢。
好的，谢谢郑先生。那么现在两岸货贸卡关，服贸卡关，货贸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谈哦。有人就说两岸协商的这个步伐可能会放缓。那陈德明也说，现在球其实是在台湾这边。我想请两位来宾做个总结，究竟现在球在哪一边？民进党还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究竟哪一边开球才能够让这个球局两岸关系持续下去呢？
球都在两边，在中华民国内，球是在民进党和国民党两个都要努力。那么另外，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大陆方面也要进去，多给刚刚这位天津的先生郑先生讲得很对，要给一些实惠的东西啊。如果在 APEC 时候，他如果当时习近平一念个改变了，请马英九去了，那国民党也许这次不会输这么惨的，那也许两岸的和平协议已经签订了，所以历史啊，完全在很多偶然的因素下改变的啊。所以我当然还是盼望3月12号马英九跟习近平在新加坡能够见面的啊。马英九有这个进取心的话，至少一年内，这个朱立伦当选党主席之后，应该取代吴伯雄，取代连战，变作朱习会啊，这样子才好。甚至于在明年初，蔡英文跟习近平也可以见面了，这都可以讨论的嘛。要共产党。中国大陆要放宽。
好，谢谢。
这是我的一个期望。
吴汉吴教授，两岸有没有这么大的想象力呢？蔡习会、朱习会，您的看法？
朱习会跟蔡习会，其实现在就有可能，因为在这个当选总统之后，可能还有很多限制。可是现在他们的角色都可以做这个事情。那当然，就像吴博士刚刚讲的，其实两岸是靠创意来解决问题的。如果讲缺乏创意，将来都会走到死胡同。那么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障碍，在两岸关系的障碍，就是对中华民国政府的不承认。那么尤其呢，在对台政策上面，始终把统一这两个字挂在嘴里，所以在台湾内部啊，造成了很大的不安跟反感。那如果假如说中国大陆晓得台湾的民意是如此，而不在第一个，你先承认了中华民国政府；第二个，在这个两岸发展的过程里面，就是和平发展。那么我认为这个两岸关系会越走越稳健。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讨论。今天电话真的打得非常的多哦。如果您还没有打进来的话呢，也请您在未来几个星期，继续的锁定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当然，更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我们感谢博弈和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感谢您，也要感谢华盛顿现场的梅一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吴和一博士。当然我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今天的积极参与。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你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美国之音要送您挂历，转眼2014就进入尾声了。台湾和两岸关系在过去的这一年可以说是曲折动荡，国民党的新任党魁朱立伦，他能不能为国民党和台湾政治甚至是两岸关系都翻开新的一页，大家都在看哦。那么海峡论坛我们将持续带您观察，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我是谢谢您。